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1:04喽，再度回到了 You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但这时间呢，跟我们的这个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今年的2017根生音乐季的首发曲《梦启动》。反毒创意音乐会呢，即将呢也会正式跟大家在6月3号的礼拜六，在星光三月百货的 A8 香堤大道的北门这边来跟大家相见。那当然我们也会制作一个根生梦启动的创意音乐会，包含了呢我们当天一整天有我们不管在更生人的部分、新生人的部分，还有台北监狱的文创商品都会在我们现场来做展示。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也会邀请这个铜锣鼓的静心，大家都知道吴宗明老师他也会到达莅临我们的现场，来为我们大家敲奏这一曲《龙的传人》，以及呢我们的根生音乐会这个首发曲《梦启动》的仪式呢，我们也会让大家欣赏我们北监管乐队跟梦启动乐团一起合作用感谢的方式，感恩的乐章，感恩的心，感动的旋律，让大家越来越爱你这个也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6月3号的礼拜六，在信义的星光三月百货 A8 香堤大道这边来跟大家见面了。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也欢迎大家莅临跟大家一起来体验。好，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也就是这个女作家林忆涵的这个自杀案件这被控有这个诱奸的补教名师，相信大家昨有看到了陈心前往了台南地检署应讯被请回，立即也发了声明稿将这个 目前的一个涉案罪证人不足，那么这个整个部分还是需要林一涵父母出面提供一些比较属于具体的事证，才有办法还原真相，这最大的一块拼图。那么由于呢陈兴将案情导向婚外情，恐怕会影响未来在检警侦办的方向，那为林一涵不舍的民众也担心林家父母若不尽速的出面说明，还有提交事证的话，恐怕很难定罪在陈兴的部分。跟林一涵的父亲林炳华相识的朋友也认为，局势演变恐怕会超出这个林医师的预期。那昨天也联络不上他，相信呢，他可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那当然，周五的时候呢，警方也派遣直接到这个林炳煌诊所，希望在周一能够前来南检接受检查。那么因为对方也透露说这是以办丧事心情不佳为由，没有办法到案。那么另外就是厘清林一涵死因的部分，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父亲母亲的身上。那么陈兴的五点声明也被法界认为超完美的切割刑责，除了否认利用权势性交罪之外，还有规避所谓的通奸罪、刑事诉讼法的羁押要件，甚至暗指林一涵因为罹患忧郁症，书中的指控内容证据不足。好的，当然呢，另外陈兴的声明，这个切割的刑责第二点的声明，包含了林一涵在台北准备念大学，彼此已经没有这个师生关系，两人曾经交往两个多月，林家的父母知道后要求分手，他的太太也熟悉之后也选择原谅，而把这个关系也画下休止符。而这样的一个这个点，包含了两个人都是合意发生关系的，因为只是说林一涵刚好是超过16岁，那又刚好是在无师生的关系，是没有办法说马上这个就说他是一个这个权势的性交罪或者是刑事的通奸罪的一个刑责。不过法界也说了，最厉害的是第三第四点，就是指16岁有严重的忧郁，他的作品也常常有这个所谓时空错置跟跳脱幻想，并非自传这样的一个言下之意，也暗指了精神状况的状况。那前四点的声明呢，诉诸法律之后，第五点的声明，这策略性的部分，希望能够减轻大家对他的批判。那除了遭到林父的一个指控，又兼也被委员爆料说，他创立的日创社常年承揽了政府的文宣标案，总金额超了过了3亿元，几乎是每投必中，廉政署已经正式签分这个廉吏案了，交由苏贪组来做一个查核。好的，当然检警部分也特别的说明，目前的首度以妨碍性自主罪来传唤所谓的补教界老师，当然呢，补教界这位陈国兴老师呢也否认对于性侵的案件。那么现在呢，我们刚才讲到廉政署目前也是已经分案调查了，不过南检也特别讲，检方不能说以小说的内容办案，目前的案分他自案，那是否涉嫌的妨碍性的自主罪嫌呢，不能单以一个小说来评论，希望家属出面提供事证，才有办法尽可能的再往前一步。好，另外呢也详读了林女的小说，整理出各人物之间彼此的关系，希望可够更了解所谓的案情跟整个一个脉络。不过在这里倒是有一点，就是说不可能说以小说办案，因为每个人这个是小说，好，并非是个人。你说用小说来办案的话，可能未来就会有一些引导，就是诱导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让我们要继续看下去。不过今天我们的话题也会跟这个部分呢是有相关的，所以在下一阶段呢，许祥珍主任检察官会针对这个部分也来跟大家一起空中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好，我们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带大家来到了高雄监狱了，高雄监狱这一次跟中钢集团还有我们的张正吉老师一起呢合办了这个大寮歌剧院。好，这也是高雄监狱的音乐会。中钢集团教育基金会呢，今年三月份跟张正吉老师在美丽岛站合作办了轮椅歌剧院之后呢，八号再度跟张正吉老师携手合作，把这很特别的感动带到了我们高雄监狱，用古典的音乐来丰富我们送人的心理。除了呢有 张正杰老师负责主持跟大提琴的演奏之外，也邀请了国内最顶尖的男女高音，好，男高音王典，女高音蒋启珍，小提琴家林天吉，陈怡琳，包含了中提琴家徐小红，一起把这一出经典的歌剧最感人肺腑的片段跟我们的受刑人来做分享。老师也提到，这一次活动源自于20多年前被刺激1995电影里面的古典音乐抚慰人心的一个力量所感动，当时的文件会跟法务部的协助之下，也有到绿岛、澎湖、高雄、桃园监狱来做巡回演出，获得很棒的回响。那这两年多呢，大寮事件让张老师再兴起再到监狱来做演出的念头，所以就扮演了街头艺人秀，将观众的打赏累积成举办了监狱的音乐会演出基金，跟高雄监狱的王典狱长联系之后，也促成了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总共有400多名的受用人参加。中央集团教育基金会吴俊荣执行长也代表出席，希望透过这样的音乐可以为他们带来希望的种子，也为我们的社会尽一份心力等于是把爱充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不只是在高雄监狱有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在全省监狱都有所谓的看守所啊、监所的庆祝母亲节的活动。那么这一次在台北监看守所呢，也提前了这个庆祝母亲节，举办了恳亲活动。那今年呢，首度有6位学员表演了这个乌克丽丽演出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这样曲目，跟这个台下的家人呢表达心意之外，还有我们一位同学叫大伟也送上特别录制的 CD 给前来访视的3岁的女儿，现场非常非常的温馨。那当然呢，看守所也推陈出新特别请到音乐老师教大家乌克丽丽，学员都是第一次接触，很兴奋。有一位学员阿忠呢就说了，花了2个月才熟悉这个指法怎么去弹为了完美的演出，大家都是趁着休息时间纠团练习，培养出这个默契。看守所的辅导科李佳明科长也特别讲，这个因应这样的一个访客人潮，特别呢也开设了3个恳亲场次。有学员阿嬷行动不便呢，还是推着轮椅带家常菜来看孙子一面，那当然呢让大家觉得哇很感动。另外呢，曾文清副所长也特别讲到这个很多的局限是在这个成长背景跟社会经历，大多的学员并没有好好静下心来学习一些新的事物，所以就开设了所谓的陶笛啦、烘焙啦、油画这样的才艺班，希望能够培养学员的耐心跟自信心。那另外这个学员也在跟家里这个见面的时候真情告白，让母亲节有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勇于说爱的母亲节。好，这个也是让大家很感动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的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 YY 问，他说在网络上呢以低价购买了标榜原厂的商品，取货付款发现这个商品很粗劣，没有说的功能，事后呢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联络上厂商，所以就先给予一些负评，过一阵子这个卖家就要求要更改评价，不然呢就不给退货。请问购买商品7天不是可以要求退货，卖家是否可以拒绝或者是要求更改评价才退换？这标榜原厂如果是假货是否涉及犯罪？好，当然呢网络购物原则上是7天卖家是不得拒绝那另外呢依照这个消费者保护法的第19条有相关规定，这个通讯交易或者是访问交易的收到这些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7天之内，以退回商品或者是书面通知来解除契约，无需要说明那当然呢通讯交易有合理的这个例外不在这个限内。那另外就是企业经营者跟消费者之间的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的时候，为第一项第三款规定这个消费者可以解除契约相关的资讯，第一项的7日之后呢要提出起开始算理就是说你一定要在这个7天之内要提出来 那否则的话你超过七天之内可能的话就会有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法律的一个效益的部分。那依照同法的第十九第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契约如果经由解除，那企业经营者跟消费者之间有关于恢复原串的约定，对于消费者民法第259条规定不利者是无效的哦。好，所以呢使用这个网络购物尤其是通讯交易哦，在七天之内退回的书面通知，例如说你可以留言解除契约要求退货无需说明，那所以呢卖家非得不能拒绝，还要可以退货，所以这个部分麻烦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呢你买标榜是真货，结果你买感觉上是假，那这个时候会涉嫌到所谓的商标法第95条侵害商标的这个罪嫌，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或并科罚金20万的罚金，也可能会触犯刑法这个所谓的诈欺取财罪，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罚金5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所以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马上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时间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这时间来到两岸三地，不管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了。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妨害性自主案件的侦办方式哦。刚刚我们有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林奕涵之死的一些这个难解首次。首传这个当事人，当然呢在妨害性自主案件里面的侦办通常呢一定要证据，那到底证据要怎么来要怎么样来去准备这些证据，是需要什么样的呢？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赶快让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真。
是的，哇，我刚刚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林奕涵的案件，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跟着小说走，好，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好，对，那当然小说也不能是这个所谓的好像是我们的案件的证据，对不对？
对，
我们这时候就要好好的来聊一下这个所到这个妨害性自主的案件，在侦办的时候我们通常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证据，大家有点疑惑了。
没有错，自从就是9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呢，这个当事人涉案当事人这是一位诚信的补教名师发出了一些声明了以后，大家就开始觉得说哇糟糕，现在已经陷入罗生门状态了。这个就是死者家属这边所讲的跟当事人这个涉嫌人所讲的是完全是天差地别的，
真的差好多。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当检察官的时候要怎么样着手原则上我们要查一个案子的证据不外乎有三种证据，一个是人证，一个是物证，一个是书证那这三种证据如果把它套到我们本案的所谓的妨害性自主的案子里面的话我们原则上人证的话当然被害人或是告诉人他的亲身的指述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这个案子的话这个证据没有了因为被害人已经去世了。
是，
好，那就是我们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些证人的指数那可是说真的很多的妨害性自主案件就发生在密室里面就只有你跟我就是涉嫌人跟被害人没有其他人，所以呢所谓的证人有时候很难找，所以呢我们的这边证人的定义会比较广，也就是说呢可能这个被害人他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他随即会跟他的家人或是跟他的好友去做倾诉 的时候、嗯、啊，那个这转述来的东西，我们可能会把它放宽哈，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难检哦，他们很急需想要知道父母到底是不是知道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哈、啊，那个女儿有特别跟他们讲了一些事情这样子哈、啊，这是人证的部分、嗯。那有关于书证的部分呢？书证的部分，如果在以前手机啊、电脑不是很发达的年代的时候，我们很重视大家所写的日记，
嗯，
啊、然后或者说呢，有一些人会固定在记事本上面写一些记号，
嗯、
或者写一些记事哈、啊，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可能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以前在妨害性自主的案件里面，的确就是外劳被性侵的时候，他的确他就是在他的记事本上面都会做记号，让我们知道说是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哈、
嗯
啊。那还有就是现在因为手机啊、电脑啊、软体那个网络非常的发达了哈，所以呢也有时候就是可以透过这些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可以了解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会要把它查扣下来哈。这是书证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物证的部分。物证的部分哈，在本案也比较可惜一点点，因为物证的话，我们通常会在事发后会希望赶快去采取，无论是被害人或是涉嫌人身上的一些基证，还有衣物。好，或者说他住处的一些相关的生物的基证，哈。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案子已经发生差不多10年前的事情了，哈。所以呢，不晓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辨认说是很难突破的地方。那当然，物证当然是手机啦、电脑啦，那些我们要去看到里面的电磁记录，这个部分当然也是要扣下来要看的是。
嗯，现在这个林先生要问的问题，也是现在这个徐主任要问的，在解决的问题。他说侦办案件里面，你如果以这样讲不容易突破啊，或者是他林先生说他站在如果说他是当事人的父母，我一定会为我的孩子争一口气啊，
对，
因为我孩子没啦。
对，
他说那我会不会有私心？哇，这真的，这个要来请教，我们真的要用这个案件来请我们主任来帮忙大家解惑一下。
好的，的确哈、哦，不是办案子那么容易的哈、哦。我们其实都在跟，只要碰到每个案件哦，都在斗智哦。我们是碰过承办过成千上万的案子哈、哦，所以林先生所讲的，我们非常可以理解，因为大家一定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讲那件事情，所以呢，那个立场啊就会偏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从中去挖掘出那个真实？这就是考验检察官还有警察现在的智慧了啊、
嗯。
那像我们用这个案子来做一个例子好了，他有没有侦办的困难点？当然是有的、嗯。其实我发现今天大家如果去翻报纸或是一般的媒体，发现大家都已经开始在讲了啊。为什么呢？
嗯、
好，就尤其是那位诚信的名师发表了声明之后，大家才意识到说，哇，原来。嗯，他写那个声明是深具含义的哈、
哦，真的啊，也帮自己脱罪耶，
对
呀、啊，
对，比如说哈，嗯，我们刑法228条有规定说哈，
是，
你如果是利用什么教育啦、照护的这种关系哈，然后是出于权势，利用了权势或机会来从事性行为的话，这是犯法的，是刑法，即使是合意性就好，就是说不是被迫的，不是出于强暴胁迫的、
嗯、
可是问题是有一种权势机会的这样子的关系在内的时候，是会触犯到刑法228条，我们叫做利用权势或机会的性交罪、
哦、
好，那这个部分呢在这篇声明里面就讲到了，他就把它切断，他就说哎，我是跟他脱离师生关系之后呢
才发生的、
嗯、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到底是不是如此，就变成说是我们要查证的一个方向啊，重点之一、
嗯、
然后第二个大家还是会疑惑的是，哎，这个案子呢到底是两个人出于何意啊所发生的性行为，还是说这个中间其实是有违反意愿的，
嗯，
啊，这个真的是很难，所有的性侵害案件都有这样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密室发生的行为、
嗯、
就只有你我两人，没有其他人哈、哦、所以我们怎么样从两个人哈、哦、现在这个被害人也去世哈、哦、所以呢找相关的证人，而且是等于说是转手听到的被害人所陈述事实的那个相关的证，怎么样从这些人讲的话里面去找出一个比较正确的那当时发生的情境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考验我们的智慧了哈、哦、
嗯，
好，因为是不是合意，或者说是不是强暴胁迫，那个罪行是差别非常大的，
大
对、嗯、没有错，一个是重罪一个是轻罪，好， 那或者说甚至没有罪，好，没有，根本就没有妨害到，没有任何犯罪。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到底这个发生的时候被害人的年纪是多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也是大家一直在打问号。对，
哎，我们上个礼拜有跟所有听众有分析过，我们原则上就是要保护比较幼年的少男少女，不要太早发生性行为，所以呢，如果是未满16岁的话，那是原则上基本上是你情我愿的话还是犯罪的。所以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在16岁之前，还是说呢已经满16啊，看起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满16岁之后，可是很多案子我们都面临的考验就是，哎，被告和犯罪嫌疑人都会跟我们讲说啊，他看起来就很成熟，我根本不知道他只有国中生而已啊。
没错，
啊，所以这个都在考验我们执法人员的办案的智慧。
所以如果以这个主任您自己是一个执法机关的人员哦，一直，那当然这是不是我们北检案在南检的部分，你会觉得有什么样一个呼吁哦？其实我们会觉得有时候这个真的已经越来越偏了。对，
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是破窗的效应。
哎，我也觉得，
也就是像之前那个在捷运上面发生政捷杀人案件
也是一样，
就开始大家就哇塞，就一大堆人就开始要模仿政捷，好，开始有一些杀人的行为要出现了。那这个案子我觉得要从两个观点来看，就是如果对被害人或是家属而言，或是甚至曾经有这样遭遇的人而言，他如果一直看到这样子的媒体在报道这样子方面揣测啦，或者说很多很多的不实的报道，没有根据的报道，可是会引发他们心中的伤痛。对，所以我曾经有听说有人开始就觉得他也很想要去寻短，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报道触发了他以前不好的回忆。
没错，
对，所以这是很糟糕的。那而且其实对于现在的被害人家属而言，这些报道都是在伤口上撒盐。好，那还有另外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呢，我们也觉得说我们法律有所谓的罪疑为轻啦，或是无罪推定的原则，所以他讲那么多，其实对他如果到最后他是犯罪嫌疑不足的，好，我们是不起诉的，好，那结果这样子他的名誉啊，或者说包括他的家人哦，可能都没有办法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所以我真的觉得要呼吁大家适可而止。
OK， 因为是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在空中跟我们的主任相见咯。
好，拜拜。
那也继续有 lecture。